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再一次在大礼拜里面分享神的信息。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手握的圣经，就装订形式看来，好像是一本书，其实就内容而言，比较像是一套图书，其中包括了66书卷，而且还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文体，书卷的篇幅也长短不一，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人经常就会跳着不按次序挑选的在读圣经。但是如果你按照读一本书的规矩，顺着圣经排列的次序读下去的话，通常读到出埃及记后半就出不了埃及，而停在那里读不下去了。又即使出埃及记进到利未记，对我们许多立志想看完一遍圣经的人而言，这卷书真是一个大关卡，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坎。有很多人的经验就干脆跳过去读下一卷书算了，我自己也常干这种事情。因为整卷的利未记呢，就像是一本电话簿，这个极为枯燥无味，读起来很无聊，跟前头创世纪、出埃及记精彩有趣的历史故事的书卷比起来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何况其中所记载的多半是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既不熟悉又不怎么相关的一些奇怪的条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啊，身为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关注或者研读这一卷书呢？其实如果我告诉你，这卷书是犹太人每一年都要读的圣经，而且这卷书 90% 以上的内容都是耶和华神亲口直接说的话语，你对这卷书的看法和它的重要性会不会有一些改观呢？何况这卷书所记载的对犹太人而言是关乎他们的身家性命，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中的经义，我不是指他的字句，更是关乎救恩的事，以及人怎么来过正当的生活 the right living 的一种指示跟指标。对犹太人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或者得以享福，或者得降灾祸，这些生活的指引都是事关重大。因此我们还真的很有必要好好来查考一番这卷书，才不辜负记载了长达27章篇幅的神要直接向我们说话的心意。我想教会会利用整个上半年一章一章的仔细的查考，应该也有这样的用意吧。而今天我们来到查考的第11章，就刚好出现了可以说是全卷书也是全本圣经的核心关键字句，也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第11章的两节经文，而且还讲了两次的字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Be y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神说的这件事情，按照上下文来看，不但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必要。而且就我的观察，这还是人心灵深处很想要、很渴望的一件事。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要洗手、洗脚、洗澡一样，每天需要干净，也有必要让身体干净，而且也很想要处处保持干净，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着想。那么就属灵层面而言，灵命有必要保持圣洁，不仅是因为只有圣洁才可以站在神面前，而且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心灵纯正、心灵健壮有益的事情。请注意哈，神在这里并没有应许说你们要有大能，因为我是大能者。这是否意味着圣洁这件事情要比有大能力、有大作为重要多了？这边让我联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说过，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很类似的字句。这些字句乍听之下呢，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完美主义者，我们在做人做事上面不都是一心一意的很想追求达到完全完美的地步吗？考100分不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而不单单是从外来的给我们的压力、对我们的要求而已。可是就现实层面来说，如果我们够诚实、够认识自己，耶和华神所说的圣洁跟主耶稣所说的、所讲的完全，其实根本就是一项无人能够达到的高标准，不是吗？只是我常常在想，神所设定的圣洁和主耶稣所说的完全，如果真的是人永远无法达到的高标，而他却又这么样要求的话，那么这位神、这位主也未免太残忍了。因为好像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似乎在这一件事上注定会失败。不过其实当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利未记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句话并不是律法，不是要我们努力去遵行的条文律例，而是救恩，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像神一样圣洁、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一项救恩应许。我们对这项救恩赏赐所唯一能够提供的 contribution， 就是我们的知罪和认罪，以及得到救恩之后的感恩和赞美。感谢神的救恩浩大，以及颂赞他的作为奇妙。圣经上所有信心伟人生命中所呈现的高标准，不是要我们去效法，而是要从他们身上看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 尤其是信了主的基督徒，可以靠着坚强的意志力或者自律的好习惯，可以达到做到敬虔或者圣洁。每一个时刻生命当中，如果有圣灵的果实活出来，一切都是主耶稣代赎恩典的功劳。就像人怎么努力的耕种，可以使五谷丰收的那个成果，永远是属于神赏赐的恩典。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圣洁，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本来是无罪的，却代替我们担起了古今中外、过往如今以及未来所有人类的罪担，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圣洁，也有可能像天父一样的慈悲，有可能活出主在世上那一般完全的生命。这便是圣经中处处隐藏从创世以来救恩的奥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清楚这一项救恩其中的脉络次序的那个逻辑。难怪呢，这两节经文在告诉我们这句关键字眼的前提是在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在20章第8节那里又说，他是叫我们成圣的神。诗篇第18篇第32节，诗人大卫也有这样的见证说，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他既然先拯救了我们，脱离受困、受到罪奴的捆绑的那种光景，就要拯救我们到底，使我们终究可以借着愿意信任他的应许，愿意存心顺服他的话语的缘故，就可以继续的被拯救，以至于生命可以成为圣洁，成为完全。这都是神施行的救恩，不是我们能够遵行的律法。再说了，圣经把利未记安排在出埃及记后段，记载了设立会幕的篇章的后面，其实是有他圣经神学上的考量的。当摩西蒙神呼召接受吩咐所升起的会幕，事实上是有两种会帐幕啊，一个当然就是神要住在百姓中间的那个圣所，另外就是围绕在圣所周遭百姓的帐幕。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了神如何来到人这一边，拯救了人，使他们得以脱困、得自由、得释放，无条件的得到完全的圣洁脱俗，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而人这一边除了接受被救、被洗干净，并没有也不需要付上任何的功劳。但是到了利未记这里，就偏重记载了人这一方如何对于神使他们获救得自由的这个大作为 表达出来他们的感恩之心。所以一方面是神的 grace， 神的恩典，另一方面是人这一方面表达感恩 gratitude。 简单来说，就是百姓能够在立位记借着献祭以及听话遵行神所指示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以此表达对神的慈爱怜悯的那种感恩。这种感恩不是得拯救的条件，而是一种回应。神要他们活出这种生活方式，为的是能够继续的保持圣洁，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各个层面持续保持清洁和神圣。清洁当然是指干净纯洁，而神圣指的是与世俗有别，与世俗相对，与外邦有别，生活中不掺杂世俗，单单属于神的那种神圣的状态，以至于可以继续的与神同在同行。神既是独一的真神，此外别无他神，以色列人又是他所拯救所拣选的百姓，自然与神有立约相互委身的那个特殊的关系。神是他们的王，他们的主，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所以神可以期待他们像神一样圣洁，过着与世俗与外邦有所分别的那种成圣洁净的生活方式。因为神不但给予了他们生活行为准则，同时也给了他们资源，让他们不贫穷也不生病，只要他们不可效法要领他们到的那个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随从他们的邪恶习俗来行事为人。比如说迦南地的人会把婴孩摔在磐石上面，这种残忍的那种罪恶的行为。神要他们遵守神美善的典章律例，那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做对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s， 活对的生活 live the right way， 那么他们就会是圣洁的子民， then they are the righteous and holy people。虽然在遵守神的典章律例上面起初不一定很感到兴奋，感到很好玩，因为是跟日常的一些生活细节有关的，但是如果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却能够带来真正的安然居住，真实的享福。诗篇开宗明义第一章不是就告诉我们，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变为有福。就像一棵树安安静静的非常茂盛的存在在那里，好像没有什么兴奋的动作，但是却活得很自然很安详自在。我刚刚提到在遵守神的典章律例的起初不一定感到很开心很乐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在所定规的典章律例的同时，常常并没有附带说明这些定规的理由是什么，而且有时有一些看起来还挺让人困惑不解的，到底为什么神会这样子规定呢？有点像在当初在伊甸园里神吩咐亚当夏娃 园中各样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可以吃，而且他们若吃了的那个日子就必死。人类当初在完美的伊甸园里面只有这么一条诫命，看来很简单，但是人性好像往往喜欢问为什么，做什么事情要问为什么，而不肯单纯的顺服。比如我儿子刚会学会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一条家规，就是规定他呢，家里任何的房间他都可以去，就是厨房不能进去。如果当时他会说话表达问为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解释厨房是对他很危险的这件事情。还好他当时不懂得问为什么。不过呢，我们家有一张照片，他的一脚啊踏在厨房外面，一脚踏在厨房里面，小小年纪就知道要试试看到底爸爸妈妈说的话算不算数。所以当神没有在当时说明要遵守诫命的理由是为什么呢？为的是要我们肯甘心信任他所说的话，肯相信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肯认知神就是真神，他说的话就是真理，行在真理中一定是对的，一定对我们有益，我们尽可以安心的听话顺服，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安然的居住，并且可以一直的与神同在同行。人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的确是生命当中最大的乐事。不是有一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自由的，又安心的，又活跃的活着。虽然信靠顺服神的吩咐，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是绑手绑脚的一些典章条例，但是其实这些条例都是很有章法的，而且是非常务实的 very practical 的那种家常的生活。比如说像是如何保持健康啊，要吃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如何跟邻舍和睦相处，彼此相顾，如何不要受感染而污秽自己等等。就像我们现在的防疫规则，有时候好像觉得很琐碎很麻烦。经文当中处处提到保持圣洁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不是礼拜天才来敬拜所做的事。况且平日当偶尔被过犯所胜，跌倒犯罪的时候，也有赎罪祭赦免的宝血可以领取，可以遮盖，可以再重新走圣洁的道路，重新再来过着不必犯罪的那种成圣的生活。利未记不是记载了很多要献上赎罪祭的这些事吗？当我在前面讲到神要帮助我们活出那种全人圣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对圣和洁做了一点区分，也就是生活的各个层面要保持圣洁，是指的要在生活各方面保持圣洁。 神圣和清洁 clean and sacred 这两方面。我们通常一般人生活品质对生活品质的分类啊，会用活得美好，活得干干净净，或者活得败坏，活得罪恶满盈来区分。但是利未记所表达的却是除此之外，要把美好的生活除了干净清洁之外，又成为神圣性，又分成神圣性和一般性这两种， the sacred and the common， 跟我们经常讲的生活当中有圣俗之分不尽相同。我们通常会说你在教会中的工作和服事是圣的，而你在世界上所从事的工作是俗的。但是利未记所表达所呈现的，请大家听清楚，却是只要把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般或者中性的事物，比如说工作，比如说赚钱，比如说财富，比如说才干，甚至性行为这种等等的这种事物，如果能够把它这些东西这些分别为圣献给主，都会是也都成了神圣的事物。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你所从事的律师工作，或是公务员的工作，或是像李生的开驾飞机驾驶飞机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或是医疗工作，或是环境清洁工作，或是计程车司机的工作，或是从事一般性看起来不起眼也不是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甚至是一个不受薪的家庭主妇，在家专心管教儿女整理家务的工作，只要能够把这些工作分别为圣献给主，都可以是在神的眼中属于非常神圣的工作。再说另一方面，你的所有的钱财如果能够作为圣物献给主，自己作为好管家照管使用，那么每一分钱无论是用在什么地方，买菜也好，宴客也好，买自己用的东西，或是买给别人的礼物，都会是圣洁神圣的。反过来说，如果即使你是传道人，或是像我这种宣教士从事教会工作，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爱神爱人的心，那种奉献之心，这些所谓的神职工作也不过是一份好工作而已，算不上神圣。再说了，如果你所奉献到教会或奉献给别人的金钱常有私心和不对的动机，都不会是圣物，不会蒙神悦纳的，顶多只是算是慈善捐捐款而已。我听说当初罗马尼亚的革命导火线，就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发现怎么有人把偷运进来的圣经当成卫生纸来使用。卫生纸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若把圣经这本来神圣的东西给乱用了，变成俗物，变成很普通的用品，就不神圣了。当然更恶劣的是把圣洁或一般良好的事物加以污染或亵渎，成为犯罪的产物。 比如专门在工作上面去利用职权去压榨或欺骗，或把金钱变成不义之财去贿赂、赌博或是威胁，或者把性行为当成交易的买卖，或者教会里面长职牧师传道之间争夺争权夺利，这些原本原来非常美好的事物都会变成不圣洁，会遭到灭亡的公价的。反过来说，如果原本不洁净之物，比如说做妓女、做庙工或是乩童之类的工作，若有得到赎罪祭的洁净，也能够重新再成为圣洁，恢复他的美好状态，为主所喜，为主所用。我们内地会就曾经讨论过那些街友啊，那些游民啊，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可不可以继续在庙里面打工啊，或者基督徒的性工作者在过渡阶段他所献上的十分之一教会可不可以收啊，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深思，在宣教工作上面碰到的伦理的问题。由此可见，当神吩咐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指的是我们全人的方方面面，不仅是指道德层面而已。英文有一句俚语啊，说 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 意思是说保持整齐清洁是可以跟敬虔相提并论的，或者说是进阶敬虔的起步。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关系，应该是有相对的关系，不然如果我家里很乱，为什么我就不敢邀请人来到家里呢？平时凌乱不堪的生活，内心一定不会太平静太安稳吧。外在的污秽不干净，口中常说假话谎言，那么怎么会有敬虔的心来面对神呢？在这里也许你会问我说，这些立位记当中所记载的毕竟是有时代背景和它的时代意义，对我们这些处在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难道真的有必要遵守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十一章的前面所记载那个洁净或不洁净的条例吗？毕竟这些条例是针对当代以色列百姓所吩咐的律例，我们基督徒有必要仔细的研读条条的遵守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要以新约的眼光来加以查验，看出这些条例背后所隐藏的精义跟它的准则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一板一眼的一字一句的样样都加以遵守。其实就连谨守律法的犹太人也没有在面对律法条文前之前加以仔细的思索考察，因此呢，他们就犯下了许多不必要的错判、错解跟误判。比如犹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到现在他们还在厨房厨具上面分别那个 kosher food 那个规矩，就这一点来说就是误解了这条条例的本意。因为这种把羊羔放在羊奶中烹煮的这个做法呢，是外邦异族的那个习俗，是一种 fertility rite，也就是繁殖促进繁殖的那个仪式 跟做法，所以神要他们跟异族外邦的那个风俗有别的缘故，才禁止他们有样学样。结果呢，犹太人却固守，误解了这一条律法，而造成生活上许多的麻烦和困扰。新约的法利赛人不也犯了同样，而且还被耶稣责骂的一些固守传统的错误吗？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仔细查验圣经当中提到成为圣洁的真正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最要紧的是要能够羡慕并且渴慕主耶稣他那一般圣洁的生命，仔细明白主耶稣身上那一种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的特质，以至于因为羡慕，我们就肯谦卑地来到他面前，接待他为救主，专一地跟随他，并顺服遵行他所说的话语，在生活的一切事上都尊他居首位，让他做我的王，做我的主。那么圣灵要赐给我们成为圣洁所需要的能力会是无限量的，直到神救恩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好让我们真的可以像天父一般的圣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神拯救我们，不仅要我们成为洁净的好人，神的旨意更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圣徒，也就是不但在道德行为上干干净净，还要在心地上充分有圣洁的爱心 The Holy Love，也就是不但会恨恶不洁的罪恶，还要在心地里面充满慈悲。你要问说，到底神要如何，要怎么样来成就他这样子这一层的旨意呢？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拯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的心灵能够有干净的空处，让它在我们心中居住。因此也就让神自己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生命内涵。神是光，神也是爱。当我们的生命内涵充满神自己，充满光的时候，就能够不断地蒙光照，以至于不活在黑暗里。当我们的生命内涵充满神，充满爱的时候，就越来越像神自己了。这么一来，我们不但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成为有名分的义人，我们也逐渐地因为圣灵的重生和内住，以及每一天主宝血的洁净，就让我们除了有神儿女的名分，有神儿女的形象之外，还能越来越有儿女像父亲那样的生命性情。难怪路加福音对照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结尾，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而路加福音就用了另外一种词语，你们要慈悲，像天父，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毕竟，爱才是神最深的心意，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越来越像神， 越来越像主耶稣，就越来越有爱的动机、爱的心肠，以及出乎慈爱和怜悯的行为模式。当我们越来越渴慕圣洁，就会越来越甘心乐意地信靠顺服神，去爱他，更甘心舍己地去爱神摆在我们身旁的邻舍。我个人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自爱、自尊和自重。一生若能够如此的活着，的确能够是在地如在天，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真人。因为如此一来，我们才真有智慧，懂得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这被神照他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不朽的心灵，装满的不是世界上必朽坏、必衰残，也必然遭受玷污而又短暂的东西或者享乐，而是装满了最宝贵、能够存到永生的那份爱。也无怪乎耶稣会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的确是一项真理，也是一件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神的吩咐和诫命真的不是达不到的律法，而是叫我们能成全完备的应许和救恩。我们在基督里真的可以圣洁毫无瑕疵，真的可以完全，真的可以慈悲，像天父一样圣洁、完全、慈悲。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相信这一项带着应许的救恩呢？好不好，请我们低头，我们有一段我们自己祷告的时间。哎，我们既圣洁又完全的天父，非常感谢你赐下如此浩大的救恩，叫我们不但得以脱离不洁的罪恶困境，还能够自由地活出既圣洁又完全的生命。我在此求主继续地教导我们，赐心里的力量催逼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救恩，以至于一生能够真实地活在基督里，没有保留，没有退缩，更没有后悔，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